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在2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就是魔鬼的别名，就是魔鬼，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注意这个运行啊，这个邪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在做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节省时间不往下念。但是要注意，这里面两次提到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不是到殡仪馆去找寻那个死人的死，这个死是一般人只要他心中有邪灵的运行，他就是个死人。什么死呢？醉生梦死。醉生梦死什么死呢？行尸走肉。我们讲这个人行尸走肉，好像是活人，实在是死人。为什么？他里面的灵里面死了，不能够跟神来往，不能够与神交通。圣经说这样的人就是死人。我再说，不必到殡仪馆去找，这是在社会中间都找得到这种死人，就是醉生梦死啊，贪爱世界，放纵情欲，吃喝嫖赌，一天就搞这些事情，这叫做死人。上帝说这种人死人，因为跟上帝的生命隔绝了，断绝关系了，就叫死人。那么这种死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运行邪灵在他心中运行，他非做不可，他非犯罪不可，他不犯罪不行，他里面有个力量运行，邪灵的运行。我们感谢神，虽然有邪灵的运行呢，另外还有一种运行。我们看腓立比书，往下翻，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278页，新约圣经278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3节，这节圣经啊，我们要求大家同声来念啊，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一道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面讲到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在原文里面，这个神的下面还有的灵，神的灵的意思就是圣灵，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加个的灵两个字啊，都是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这是原文的意思。你们立志行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要定规做什么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我们里面有个力量运行，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呢？神的灵。刚才讲邪灵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现在这个你们是指什么人呢？指教会，指基督徒说的。所以基督徒里面也有运行，什么运行呢？神的灵运行。他的运行的结果呢，使我们能够成就神的美意，换句话说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里运行，这是说一个顺服的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里面有种力量运行，一个是邪灵的运行，一个是神的灵的运行，两种不同的运行。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往下翻，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90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290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3节，我们也是一同来念，找到一同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一道来。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感谢主，这里有一种运行，这个运行什么运行呢？是神的道会运行啊，这两种道，一种是人的道，一种神的道。神的道简称就是神道，人的道就是人，就是人道啊。神道人道两种不同的道。保罗向帖撒罗尼迦教会讲道，讲完了之后，哎，他们一听啊，哎，说这人讲的道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他们听得懂，他们有个分辨的耳朵，能够听出来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人的道。请问神道与人道的区别何在呢？就在乎神的道有力量会运行，人的道没有力量不会运行。到底是神道还是人道的区别何在呢？就是有没有运行。这个运行就是运转，用现在的话运作，常常翻到运作啊，这个政治方的运作啊，这个一个原子炉会运转，运作也好运转也好，跟这个运行的意思相通，就是说一种能力，是种能力，是种力量，它能够在人心里面动，转动，不停的转动，厉害的转动，那个转动的结果呢，就把人的气质改变，气质改变。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气质的重要，实在气质很重要。我们讲台一再讲过，一个人重生得救了，有两种改变，一种改变叫做地位的改变，一种改变叫做气质的改变。因为这两个字在英文里很好记了，一个是 positional change， 叫 dispositional change， 一个是地位的改变，一个气质的改变。这两种改变都要有，才能够保证自己是个真的基督徒，是个重生得救的人。地位的改变就是把罪人变成义人了，一个被定罪的人因信称义了，那我们都得救了。这地位的改变不够，还要第二步，气质的改变。什么叫做气质的改变呢？小人变成君子了，一个小人变君子了，坏蛋变成一个好人了，这就是气质的改变。我们在神面前不仅是地位有改变，气质也要改变，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气质的改变靠什么呢？就靠这个运行，神的道在你心里不断的运行，运行再运行，然后你就改变再改变，它天天运行就天天改变。但是你如果不让它运行呢，你用人的道来代替神的道呢，那就停止运，就停在那儿。所以你要让这个道，神的道不断的运行在你里面，就能够保证你是在进步中，你的灵性在长进中，没有停留在那儿。我们古人说不进则退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定道理。灵性也是这样，你今天这个灵性不长进就是退后，好像做买卖的人，他说就不赚钱就是亏本的，他如果不赚钱就算失败了，他得一直赚钱。那我们灵性的一直往前，你一停在那就是退步，不进则退，运行的结果人就不断的长进，灵性就不断的升高，这个人的灵程就一直往前，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光景。所以你看这叫做运行。还要补充说明一点，这里讲到神道和人道，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感谢主，在里面讲到我们有神的道，就讲天道与人道啊。那么神道就是天道，我们中国人讲的天呢，就是神。怎么知道呢？看一处圣经很好的证明，马太福音书23章，马太福音书23章，你看看，马太福音书23章第22节，新约圣经34页，新约圣经34面，马太福音23章第22节，马太福音23章22节，我们也一道来念。 人只做天启事，就是只做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坐在神的宝座上面的就是神自己了，是不是？那么只做天启事呢，就是只做那个宝座上的神启示。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这是主的话，前面你看主讲的话，人只做天启事，就是只做神启示的。可见神圣经叫做天，我们中国人讲有一位天，效法天，孔子一再效法天啊，他知道他只能讲人道，他不能讲天道，所以孔子是敬鬼人而远之，他对天道无所知，他只晓得人道，他效法天，破可慕天，看见天很佩服，他看天和言在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与日无言，看见天在运转，天是在运转，易经里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是在不停的在动运转，所以看见那个运转的天呢，他可慕，孔子可慕，说朝闻道夕死可以，白天听见道晚上死都愿意，他是这样一个可慕的人。所以神的道就是天道，天道我们讲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完全有圣经的根据，也和我们中国的文化完全符合，完全符合。所以今天就是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两种不同的运行，两种不同的运作，或者说是运转，总而言之两种的力量的冲击 impact， 这冲击的两种力量，天道与人道，底下是圣灵与邪灵，天道与人道之间呢有它的区别，我们要把它弄出来怎么区别，还有圣灵与邪灵都在运行都在动啊。那么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是邪灵运行，信了主得救之后是圣灵的运行，但不管如何总有东西运行在里面，你不信主的时候也有运行，是邪灵，他天天在运行，叫你去犯罪作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天天叫你去放纵情欲，喜欢世界。但是信了主之后，圣灵进来之后呢，就他天天就改变你的气质，改变气质从哪里改变起呢？把你的兴趣改变了，胃口改变了，把你个观点看法想法不同了，看法不同了，你以前不喜欢的现在喜欢了，以前所喜欢现在不喜欢了，这很奇妙，以前总是想损人利己，现在要损己利人呢，以前的斤斤计较，但现在可以放手，心胸开朗，从前老是想喜欢一些污秽的事情，现在喜欢圣洁了，从前搞花样来虚假，现在诚诚实实了，这都气质的改变了，从前一天的话恨人嫉妒人，现在懂得爱人了，而且爱仇敌了，这个就是气质上基本的改变，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将来在主面前才站得住，才不是挂名的教友，才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说是得救，你说他得救，他说我信主，但他又没有真正重生，这些地方啊，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每一个人今天不是单单听到讲道，台上台下不是单单听到讲道，乃实在让这个道来光照我们自己，好像一面镜子来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到底我有没有圣灵的运行，还是让邪灵的运行，要弄清楚啊，分别清楚。那么要想分别这个清楚呢，要从上面看起，就天道与人道的区别，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容易懂的这圣经里面的教训啊，来帮助我们解释天道与人道的不同。最显著的就是彼得和耶稣基督讲话，我们多次引用的这句话，这个交通，他们两人怎么交通呢？彼得有天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主说不够，不是七次，七十个七。这里面你看见天道人道都在里面了，人道者只有七次，充其量七次，你再厉害，你再伟大，你再有修养，你再有本事，你最多原谅七次，你不能够七十个七次的原谅，你不能够七七四百九十次的原谅，就是说你不能够无穷无尽的源源不绝的始终如一的坚持到底的不会虎头蛇尾的一直原谅原谅原谅，谁能做到呢？没有人能做到，所以人要靠自己所行的人道啊，最高限度就是七次，不能再多了，但是主说要七十个七，那是天道，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行变成天道的，得有神的怜悯，让神的道进到人心中来，人才会豁然贯通，才会真正晓得我靠自己是靠不住， 我靠自己是不能够持久来行善，需要接受个外来的力量，从神的道里接受力量，我才能够行那个源源不绝的那个善。因为神本为善，在他里面就不断的吸收善的力量，能够支援我们过一个善的生活，能够不断的给我们一个看见，说假如我不原谅别人了，哦，天父也不原谅我，这是神的道啊！啊，你不原谅别人，天也不原谅你，那样你就是凭着功利主义所想的，你也得原谅别人。你不原谅别人，主给你算账；你跟别人算账，主给你算账。你这个不过十两银，那一千万两。所以必须要看见天道了，人就自然而然就能够七十个七的饶恕。再想到，当我们真正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何等快乐！这 Anderson 讲一句很美的话，他说：“我要跟人家斤斤计较的时候，跟他算账的时候，跟他对付的时候，我跟他平等平等一样。等到我一原谅他，我就比他高一等。哎，我原谅他嘛，大人不计小孩子过啊。我一原谅他，哎，我就比他高了，我地位就比他高。这世界的说法也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地位很高啊。假如我们跟世界人一样去总是斤斤计较、得失利害，那你跟那世界有什么两样？”我们应当觉得我们有崇高的地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在天道里面我们看法不同了，想法不一样，气质改变了，我们真正是很优秀的，我们是个优秀的族类。神经庙种族的族，种类的类，族类，诗篇里面讲族类，我们是个新的族类，是上帝的儿女的族类，不是一般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培养这种气质，在天道里面看见七十个七是天道，而七就是个人道啊。再举些很浅近的例来说，比方说孔夫子啊，他讲到一直抱怨，他讲只要一直抱怨就够了。什么叫一直抱怨呢？你对我不好，我不理你算了，我不计较，这是一直抱怨。但是我们的主叫人家一德抱怨，一德抱怨怎么样呢？你对我不好啊，我还得对你好，而且加倍的对你好。一德抱怨，一德抱怨，这实在是不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现在这个报纸上一直在提到日本人要来改教科书了，要把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了啊！你看那个啊，想尽异想天开，他们自己搞。有人说就他的内政我们无暇干预，不，我们无权过干预。从一方面看是内政，但是一方面看不是内政，这是关乎整个世界的一个，你看第二次大战打起来不是单单日本一个国内的战争啊，这影响多少人呢？我是东北人的，所以从小就9.18.9就印象深刻，就一直不得了，一直看见这个日本人，就是哎呀，求主保守赦免我讲这句话，那实在对日本人不能够喜欢他，喜欢不来，喜欢不来。但是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民国30年到34年，啊，就是1941年，那时候开始我在中央社服务，做4年的工作，做战地的记者。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我派在第三战区，在那个配合25集团军工作，到前线去做工作。那么当时有一件事情，抓了一个日本的俘虏，很不容易抓到啊，日本俘虏不容易抓到，日本人是这样，他宁可自杀他不让你俘虏，日本有这种，他有这武士道精神的。哎，逮着一个俘虏，日本俘虏，哎呀，这是宝贝的不得了。但是那些弟兄们呢，恨死他了，抓来就抽捅他几刀，这还恨，就用那个步枪那个刺刀刺他几刀，哎呦，刺伤了，伤了又送到后方来怎么办呢？后方野战医院，结果那个血库里面的血呀、啊，都很宝贵的，他说这个血库的血这个留在那儿，这个东西很难得，也碰到重要人受伤了拿这个输血，不肯用那个血来救这个俘虏，日本俘虏。当时25集团军的一个参谋长，是我同乡东北人，很妙，我们在一起。我就亲眼看他做一件事情，他把手伸开来，输他的血。他说我是 O 型，我可以输血给他，就用他自己的输血来救这个日本俘虏。后来大家说奇怪，你这干什么这样？你这样，有人还讲一句话：对仇敌仁慈，就对自己朋友残忍。我们常常讲，对仇敌仁慈，就对朋友残忍。你这样做干什么？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敌人已经放下武器了，已经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俘虏了，我们应当用爱心待他，我是个基督徒，爱心待他，你们不用血库的血，我用我的血来救他，就他把救活了。救活以后用处很大，送到上饶第三战区了，从这个俘虏口里面得到很多情报， 这位弟兄，这位做参谋长弟兄啊，这是我同乡啊，他叫我小老弟。哎，小老弟，你怕？他说一到前线，我们听着炮一响都吓死了。他说你要不要想死啊？你想不想死啊？不是，我告诉你，我都二十多岁，我都没有想死，我还要活了。要活就不要怕，一怕就非死不可。他说，有道理，前线一怕就死。你听他，你看我了，他很沉着，到前线大家都一样了，但他很沉着。你听到那个炮一响，机关枪一响，真的会发抖啊。你第一次上前线试试看啊！但是很奇妙，这位弟兄啊，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我那时候都不信主了，我看这个人有点神经病，干什么这样做？那血呢就帮敌人干什么？这叫做以德报怨。我们就能一直抱怨，孔夫子也只能做到一直抱怨，但是以德报怨，我们能用德报怨。台湾的蒋总统，老总统，他就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赔偿了。这个精神不是一般能做到。也不是他能做到，因为他是基督徒，基督徒才能以德报怨，普通人只能做到一直抱怨而已。你对我不好，我最多不理你算了，我不计较完了，不够。这是人道，人道，天道呢要高一等，天道高过人道，要做到人不能做的，天道天来做。所以这个天道呢，就是要以德报怨，而不是一直抱怨。再比方说，孔夫子也讲一句话，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我所不愿意的事情呢、啊，我不要做在别人身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消极的不为啊，这叫做人道，就是约束自己啊。我不要做一些我不愿意人家骗我，我就不要骗人；我不愿意人家欺负我，我也不要欺负人啊。我不愿意人家轻看我，我不要轻看人，这是消极的不为。但是耶稣说什么？所以无论何事，你愿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这是积极的为之。这叫天道，诸位看到吗？人道这是消极的不做，这个太消极了。孔子之道太消极了，只能做到不做而已，不为。但是耶稣是为之，你愿人怎么待你就怎么待人，你愿人家尊重你，你就赶快尊重别人；你愿人家爱你就爱他，你愿人家信任你，你就信任他。这是积极的为呀、啊，这是天道。你看到天道人道的不同吗？七跟七十七是一个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是短暂的，七十个七就完了。七十个七，长长远的，这是一个，就是说人道不能持久，天道能够持久，啊。那么人道是消极的，天道是积极的，消极是不做，积极是要做，这都是天道人道的不同，啊。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他们台湾的这个调查局，他有他的文化，有圣经和这个六法全书。六法全书就是人道，圣经就是天道。六法全书只能看什么呢？是只能凭你的行动，你的言语行动言性来定你的有罪没有罪。可是圣经不单超过讲了言语行动，而包括思想意念。你看这个又更深入了，天道更深入了。那个人道是讲表面的言语行动，天道讲到内心了，讲到里面去了。所以圣经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看你内心。人是看动作，神是看动机，里面的动机。所以这个就是天道人道有很大的悬殊啊，这里面不可以道理记，真是差得太远，这里面的这个区别性太大了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天道人道的时候，一般的说法呢，天道称它为生命之道，人道称它为修养之道。因为人道是讲修养啊，讲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道大都是去修养。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修养之道是第一流的，最好的，都讲怎么样做人做事，这都是讲修养啊。什么样的修养呢？修养就是把现有的心修心养性，把你的心性来修修补补啊。啊，原来心坏了，良心不良了，现在修补修补啊，把它弄好一点，这叫修养。修养，修养是从现有的基础上把它改革改良，就现有的基础来改革叫修养。他就说你这个原来这个心坏了是吧？好，用点方法教你变好，用教育的方法、鼓励的方法、用社会督促的方法，种种方法把你变好变好，这叫做修养。就原有的心，原有人的心坏了，不要改，就不要把它换掉，就原有的心来改，这叫做修养。但是生命之道呢，是从根挖掉，把你旧的心不要了，给你个新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给人一颗新的灵，在新的心，肉心代替石头的心，原来是石头一样的刚硬，拿掉给你个新心。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谓新造人是新的创造，给你一个新的心呢，不是旧心，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来修改改良改造，乃是给你一个新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啊，你觉得不一样啊？你看这个人真是变了，脱胎换骨了，真的脱胎换骨了，整个人改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最难了啊！一般人说起来啊，什么人改变最大呢？是越坏的人改变越大。浪子回头金不换呢，这个浪子那么败坏，一下回头过来变好了，大家都看出来这个浪子回头了。但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就难就在这儿，看起来也不太坏，又没太好，呵呵，不好不坏，呵呵。你说我们太坏吗？好像自己看看下地狱也不至于，呵呵，说好也上天堂也没资格，呵呵，好像都是不好不坏悬在中间呢。但是圣经没有叫你悬在中间，你不上去就下去，不上天堂就下地狱，没有中间的地方，没有第三方面，也没有第三种人，也没有第三个场所让你可以容纳你。可是我们都自以为啊，也不好也不坏，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改变的也不大。你信不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不是太大，也许都几年信主下来了，也没太多改变，只是脾气改好一点啊，心胸改大一点点，有时候待人态度温和一点，什么骄傲人稍微谦卑一点，那个暴躁人稍微温和一点，这只能小小的变。但是这个有变呢，就也就证明说运行在里面运行了，不过运行的度幅度不够大，不够大。那是为什么？我们还不肯完全放手，让道在运行，让圣灵在里运行，我们还在那撤走。中文讲撤走最好，拉着你胳膊不让你动，我们在那撤走圣灵，圣灵要做你跟他拉着他不让他动。神的道要改变你的心，你还要听人的道，你还不愿意走着神的道。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拦阻神的工作，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我们到神面前蒙恩的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自己。这句话再说一遍，我们这个人自己啊，这 self 这自己啊，就成为一个什么到神面前蒙恩的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主要 self denying 要自我否定，要否舍己啊。林肯讲得好，我介绍过好几遍了，你记得吗？林肯说，一个人打仗得胜之后，如果不骄傲，他就胜了两次，一次打败了敌人，一次打败了自己。他说打败敌人容易，打败自己最难了。你可以打败敌人，但是打败自己最难，很难的。打败自己实在太难啊！这个打败自己啊，这是需要主的怜悯，需要天道啊，需要天道。也许打人道，你打败敌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兵力，有好的战略战术，也许你可以打败敌人，也许靠人道。但是要打败自己，非靠天道不可。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打败自己的，因为人不肯打败自己，人都是喜欢自己。人都是爱自己，人都是保护自己，谁肯去破碎自己呢？倒空自己呢？需要主的怜悯。道，神的道，圣灵在里面动工的时候，人才会破碎，人才会倒空，人真肯才肯舍己啊！所以你看，这些地方都告诉我们说什么？天道与人道之间有基本上区别。修养之道是人道，但是生命之道呢，就是讲到天道了。所谓生命之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生命的根本改变，不是就原有的基础来改良，是给你重新改过，根基都挖掉了，重新来过，那就叫重生，重生了 ，born again， 重生，再生一次。那个重生之道啊，我告诉你，在美国许多地方，我们碰到许多美国人，你问他，他不懂什么叫重生之道，他说基督徒，他说他生来就是基督徒，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根本就糊里糊涂的，他也不晓得什么叫重生，做什么重生，他们讲台也不太强调生命之道，可能讲一些修养之道。讲些做人做事之道，做人做事之道是好的，但是需要先重生，重生有了生命，然后才能够去行善，才能够做好人做好事。你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你根本谈不到那些，这些人做人做事之道啊，都是些人道，人道充其量只能够或者是骗骗别人骗骗自己啊，但是你不能真正有效，也不能持久，也不能真正的改变啊，这是天道人道基本上的不同。拿圣经来说有很多例证，约翰福音三章讲到一个尼哥底母，大家都熟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一见耶稣的时候啊，他说什么？他说夫子啊，我们晓得你是来做师傅的， 你从神来做师傅的。做师傅的什么意思呢？做师傅就是说来教道，你来教我们的啊。他以为耶稣来是教他行善，教大家行善，可是耶稣说什么？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就看见这个尼哥底母是看到人道方面，耶稣讲天道，这怎么分别知道呢？因为他讲啊，你是来做师傅，师傅什么呢？是教道，人道是讲教育，注重教道。哎呀，我们要给他个好好的训练，给他好好的受教育，他就行了。这是人的看法，好不好呢？也不错。今天如果撇开天道不讲，单单讲人道，你要受教育。我是鼓励青年弟兄姊妹，你好好念书。几年以前我在 LA 那边有一个弟兄，他给我讲，他说我要去奉献做传道了。我说为什么？他正在念 PhD， 他在念物理的，他念不下去了，念好些时候的念不来了，念了好几年没念出来，把我去做传道。我就说你老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念不下去了？你念不下去了去传道呢？他哭了，他说我不能骗你，我是觉得很艰难，我也不想再念了，我就去传道。我说你这样做不荣耀神，因为你是念不下去了是跑去做传道嘛，啊，你今天拿到 PhD 学位了，明天去传道，荣耀神呢？但我不是说你这学问才来传，要是靠学问传道，是靠圣灵的能力，不是靠人的学问。但是你如果能够好好有一个好的学位，为什么不能荣耀神呢？人家看见你这个很好的博士来传道，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更能荣耀神。今天许多人是看你的学位，看你的属世的经历什么。你有个好的高级的学位，为什么不荣耀神？可以荣耀神，而且应该这样做。我说你把学位念出来再去传道。他没有听我的。后来我知道他去传道了，但是这是求主怜悯，没有几年的光阴他就下来了，他也走传道路也走不下去了，他又回去再去念书去了。能够回去念也好了，他现在还没念出来，念留下去。但是我一点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他当初他去奉献做工的动机不太纯正，他是为了逃避一种责任跑去做传道的。他不是说我实在神感动我去做，我去做了啊，我拿到一个好好学位我也放弃了，我去做那是好的啊。你台大毕业了不出国去念神学那也很好啊，你考取了只出国留学考试，你感动去念神学，那证明你实在是有神的带领啊。所以我就说，今天如果青年弟兄姊妹你能够念书，能够一直念上去，我鼓励你念上去，能一直念上去，一方面仰望神带领，今后老实说一句，在教会里面的站讲台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听到的水准越来越高，假如讲台没有足够的供应让人家满足，这个位置一直在空的，我告诉你不会多起来。所以我们搬了一个新的地方，求主怜悯，也为讲台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不是单单为这个空的位置祷告，为讲台祷告，求主让我们有足够供应的讲台，自然会吸引人来，不然永远是空在那儿。所以我说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需要有更多人真是为主投入 involve 投入进去，把自己投入在神的工作上，当然自己要好好预备条件。我常常勉励我家里的孩子，我说爸爸只能为你祷告，求主给你机会，但是你要自己预备条件，你没有条件机会来了你也抓不住啊。你抓得住吗？给你机会你会做吗？你没有条件，你没有资格，没有学问，你没有资历，你怎么做？你要好好预备条件，当然要靠主给你智慧聪明了，你要努力，你要预备条件，预备好了机会在神的手里，神给了你，你有条件一退让就行了，不然的话神给你机会你也抓不住，你没有资格，你没有条件嘛。所以条件要自己预备，机会操在神的手里。我们常常为家中的孩子说预求神给他机会，但是更求神呢，让他好好鼓励他，好好自己充实自己预备条件，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天道人道要配合起来，人只是注意人道，哦，要好好念书不错，但是神要在神那方面他给你力量，从神那里给你运行，改变你的气质，为你预备前面当走的道路，你自己也好好充实自己，准备自己，把自己预备好了，接受神的呼召，这一配合上去就行了。是天道人道要配合。 所以当年呢，尼哥底母啊，他的满脑袋是教育。哎呀，他说耶稣啊，你是来教做老师的，来教育我们的。我也是教书的人，教了几十年，我觉得这个教书和不是我们自命清高了，教书是件很好的工作，至少帮助人啊，这是我们讲的不好听，知识贩卖，贩卖知识，给他多点知识也是好的，贩卖知识总比贩卖别的好 啊。那么给他点知识不错不错、啊，但是呢，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耶稣来不是单单做老师的，这是人道的看法。耶稣来是赐生命给我们，他说人若不重生再来重新得个生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讲知识、讲教道、讲教育是人道，讲重生才是天道。这你看到天道人道的不同吗？所以今天要紧的是我们真正有这个重生的生命，然后我们一方面努力在知识方面、学问方面追求向上，更要先有重生的生命。有了重生的生命，主就在里面负责运行，不断的运行，天天带领我们做该做的事情，离弃呢应该离弃的，圣经说离弃虚妄归向真神啊，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在神前真正是讨神喜欢的人。再比方说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去打水，耶稣跟她要水喝，她说我们的祖宗啊都喝这个雅各井的水，这叫做人道。雅各井的水什么水呢？就是传统的水，他祖宗传给他们，祖宗流传给他们啊。今天拿中国人来讲，这个雅各井的水就是孔孟之道，就是孔孟知道雅各井的水，他一直喝那个孔孟之道的水，一直是在行善做人做好事，就是这个水喝雅各井。但是这种水呢，喝了还要再喝，喝了会渴，渴了再喝，喝了再渴，一直没有办法满足。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到什么？济世之道令人听了生厌，唯有基督的福音才能满足人的需要，就这个道理。雅各井的水是传统的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一套传统，传统我们中国传统就是孔孟之道了，老庄之学了，这套这套东西啊，哎，读起来很有兴趣，讲境界也很高，讲修养之道不错，听起来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就是讲讲而已，他讲止于至善，达到至善的境界，那是个最高的境界，没有人达到，连孔子都没达到。所以我们看这是人道，可是耶稣说什么？你如果知道与你说话是谁，他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你喝，你喝了就永远不再渴。这个活水啊是天道，雅各井的水啊是人道。注意了解这个道理很重要。许多人正在喝雅各井的水，但是耶稣说你要喝生命的活水，它是生命，主耶稣里面的生命活水的供应啊，能够叫人家不再干渴，喝了永远不再渴，一劳永逸。为什么一劳永逸呢？你看今天在座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真正喝了生命的活水啊，我们就对世界就不会贪爱了。我讲这句话你不要误会啊，我们不是说今天活在世界上也不要吃不要喝不要穿的，吃喝穿都需要，这是生活的必须，但是超过那个必须我们都不要。我们没有贪心，不要有了要再有，多要再多，永远不满足，没有这个样子。我们基督徒时我讲过，今天神给你机会，你赚钱，你做生意也好，做公务员也好，你教书也好，给你正当的收入，你一点不要客气，正当收入应当拿来了就拿来了，但是不要贪求无厌，不要贪图那些不正当的得收入，不要去贪不义之财，那不应该。正当的收入我们应该得到，这是应当的，但是神不给的话我也不要，神不增加我也不去追求，神增加给你我感谢主，减少给你我也赞美主啊，增给你感谢，减也给你赞美，那今天赏赐给你了感谢赞美主，这收回去了我也赞美神，可增可减，可多可少，可有可无，这是我们对世界的态度。这基督徒当你有了生命的活水喝了之后呢，你对世界一切都能取这个态度，可有可无，有也好没有也无所谓，不会患得患失，多也好少也好，你不斤斤计较。为什么？你里面的水满足了，耶稣那个永生在你里面满足了。你看今天是不是这样呢？主给你的永生有深度的，有深度高度的平安喜乐在里面，刚才诗班唱那个平安，有那个平安在里面，你还要求什么呢？有什么比平安喜乐更宝贵呢？你说你要有家财万贯，要多少钱，要多少地位多高，这一天到晚没有平安喜乐，你划得来吗？ 还是花不来。所以圣经说你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一喝之后啊，这里面心安理得，这活水进来之后自然满足了，自我满足了啊，也会自求多福了，因为不会一天到晚在那钻这个钻那个，老是不满意不满足了，它里面满足了，生命的活水，这是天道。我再说雅各井的水是人道，生命的活水是天道啊。再比方说路加福音十八章那少年官跑到耶稣面前来了，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主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了。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什么一件呢？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才是天道。这个青年所这个少年官，他是少年得志，是个所谓青年才俊。这个少年官他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得到了一些，他所做的一些什么都是人道。十条诫命分作天道跟人道两部分，天道是前面一到四条，天道五条到十条，这六条是人道。这个青少年官一直做人道，人道都尽了，他没有做天道，他只晓得做人，他不知道如何在神前做一个神的儿女，所以他只有人道，他没有天道。所以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那个一件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那个一件是一部分，你还缺少一部分，你只有那个下半段，你没有上半段，你只有人道，你没有天道，要天人合一起来才是完整的道。所以他刚才说你还缺少，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舍不得撇下啊。所以主就跟他讲说是这个人呢，说是一个人有财主了进入神的国，就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的眼儿还难了。意思就是说他撇下不小，他太多了，不能撇下，不能撇下，舍不得撇下。更多的什么，不单是物质上的富足，他还有一种道德上的富足，最糟糕了。道德上的富足，他觉得我很好了，我已经够好了，我不要了。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已经够好了，我就心安理得了，我是好好先生，我这人做事情什么是凭良心，我已经够了，放松手法。这个就是这个想法，他以为自己道德上富足了，这是最大的危险。他不晓得这种只有人道没有天道的话，这还是不能够在神前呢成为一个圣灵在心中运行的人，他只能够成为邪灵的对象在他心里运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再比方说路加十九章讲到撒该悔改的时候，撒该要想看耶稣看不到，跑到桑树上去爬桑树，这是人道。什么人道呢？尽自己的力量力争上游，力争上游啊，拼命往上游爬，爬高高的。耶稣来说你下来下来下来，这是天道。下来什么意思呢？站在你的地位上，照着你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是罪人，我不能行善，我行善行得不完全，我想做不做坏事也没办法做到。那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承认站在面前认罪悔改了，他得救了。所以你看爬桑树是人道，耶稣说你下来，今天我住在你家里，这是天道。他下来了啊。所以我说我们基督教会所传的福音跟世界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上一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叫你上来力争上游，天天往上爬，但是基督教说什么？你下来，不要再爬了，给我下来，就站在你这个地位上。什么地位呢？承认认罪悔改的地位，说我是个罪人，我没办法爬高，我只能站在低的地方，承认悔改了，主就救你，就救你。一颗大木头从上游流到下流去，我们常常从前在大路上看到很多一捆一捆的木头啊，把它捆在一起，从上游流到下流去。那么大的木头一根都往上，往上流，往下流流，没有办法，没有看到一颗木头会往上游去流的，那就是磨俗了啊，都是往下流。但是你看见那个水中间一个小小条小鱼这么小啊，它就能够逆流而上，它能够逆流，流着它逆流，为什么逆流呢？它有生命啊。它有生命啊，木头虽大没有生命，大而无当，没有生命往下流，小鱼有生命它就能够往上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得生命的缘故，有了这个生命进来，好像鱼一样，生命活了就能够往上力争上游，没有生命就日趋下流，一天往下流，流下去了。 因此今天不是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谁能够得救，有道德上天堂，没有道德下地，这不是基督教的福音，这世界的宗教的错误的说法。但是今天真正得救是说悔改信主，有了主的生命进来之后啊，这个天道进来了，人道加上天道，这个人道就活了，本来是死的，加上天道就活了，这是很重要。活了以后呢，人就能够看见这个运转，不停的运转在里面。这个运转一直在运转的时候，就说明什么？你心中有了基督作王了，主的在你心中作王的时候，这个人就整个改观了，人生观、宇宙观、什么观都改了，因为他的王改了嘛，换个王了嘛。今天上午在二家讲到也提到这个王。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心中换一个王了，原来自己作王。自我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换个王，耶稣来做王了。这么一来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看法想法不同了。我记得1942年民国31年，因为42年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第二次大战正在进最紧张的那个关头啊。到那个时候英国人呢跟德国打了，德国人用那个 V2 那种飞弹呢不停的轰炸英国，把英伦三岛炸得糜烂。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海军出身，他那时候派到英国去念书的。他说英国人都疯了，每个人都高高跳，一看那飞弹就自己就跳楼自杀，这受不了，那个声音又厉害，一个那个 V2 那个大飞弹像小飞机那么大，从他德国人从这个从法国这边对岸发过去攻英国，把英国三岛都炸烂了。那个时候英国是很危险的时候，丘吉尔的大叫流汗流泪流血来报答我的祖国，那篇有名的演讲，丘吉尔讲，但是我那印象很深的，因为我在做记者，做新闻记者。那个时候英国的国王啊，乔治第几世我忘记了，他就在他的王宫里面一个小小的个 chapel 一个礼拜堂，小礼拜堂，他跪着整，那是在1941年12月31号那天，他整天禁食祷告，他一个人把自己关在那个小礼拜堂里，他王宫的礼拜堂，不见客，整天祷告，痛哭流泪。到了晚上12点钟了，你晓得这个12月31号，12点一过就是1942年了，就1941年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就祷告，主啊主啊，你如果不带领我的话，我就没有胆量，没有信心走过这个1942年的门槛呢，爬过去。我没有这个力量，就是41年12年的门槛，我就爬不过去，我这个脚踩不过去，没有这个胆量，除非你祝福我，除非你带领我，我这个人代表所有英国的人在主的面前，主啊，我向你恳切的求恩，因为英国人就不能再打，已经完了，要求你怜悯。他就这么迫切祷告，祷告他真正平安了。等到那个钟打到12下的时候，他里面释放，出乎意外的平安释放，他哈利路亚站起来感谢赞美主，他说行了，主听我的祷告。到了1942年以后，整个德国的战局改观，很奇妙的改变，敦刻尔克的撤退一下子改观，那个战局的改变，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接触这个尖端的新闻呢，所以注意到那些整个世界局势的改变，真是奇妙啊，那真是不可思议啊，看见上帝的手在动，震动，整个改变，整个改变。所以你看见这个王，这个英国的国王，他心中还有个万王之王耶稣在里面，有这个天道在里面，有圣灵在里面，他就仰望神，呼求神。所以整个的国家改观了，所以后来这个变成英国做完了嘛，快完了嘛，整个改完。所以这个很难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希特勒忽然间又打到俄国去了，就一下子发疯了，他这样搞法。那都是有一句话说，上帝要叫一个人，上帝如果要叫一个人呢，毁灭一个人，他先叫他发疯，有没有？讲，神要毁灭一个人，神先叫他发疯，啊，这是世界的说法，没有圣经的根据，没有圣经根据。神要毁灭一个人，神叫他先发疯，其实上帝从来不叫人发疯的，上帝是叫人家好好的，你发疯的人变成不发疯的，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一个人自己要走向灭亡是没有办法的，啊，后来经过改变，又改变。拿破仑也讲了一句话，这个他曾经做过法国的原皇帝的拿破仑，他讲的什么话？他说我是靠铁啊，用铁啊，铁器的铁，我用铁来征服世界。
但是有一个人呢，用木头来征服世界，这个人是耶稣。什么木头啊？十字架是木头。我用铁，什么枪炮是铁做的嘛？我用铁枪炮来征服世界，但是有一个人他用木头来征服世界，结果他得胜，我失败啊！他不是被放逐在海岛上吗？他说他自己讲说什么？他说我用铁来征服世界的人啊，竟能够征服人的身体，但是那一个用木头来征服世界呢，是把这灵魂体彻底的征服。他承认基督是万王之王，这比他厉害。拿破仑是不可一世这个人呢，但是他承认他只能用铁来征服，木头来征服，十字架来征服。这是耶稣基督真正心中的王，心中王。美国一个杰弗森这个总统，他说一句话，他说宗教是一个最廉价的国防，最便宜的国防。你看美国现在国防多少，100多亿啊，多少亿啊？这国防啊，这个宗教是个最廉价的国防。为什么？因为有上帝把守第一关，上帝的把守第一关是上帝把守。他所讲的宗教，在美国来讲就是基督教，因为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啊，先进的国家。所以他说，如果有基督教，就换句话有神，有耶稣基督，实在成为一个这个国家的祝福了，因为耶稣基督在那儿把守这个第一关，没有人打得进来的。任何敌人打不过他，他是万王之王。你看从这些都是君王的口吻里面看见这些。再比方说我常常讲过那个荷兰的那个女王荷兰女王八岁登基了，他就问到他母亲说，哎，那些文武百官向他鞠躬了，跟他贺他登基了。他八岁，他父亲死了，他就登基了。他的妈妈母后坐在旁边，他就问他妈妈说，哎，这些人都是我的吧？就说这是我的部下吗？这文武百官都是我的吗？他妈妈说不是的，不是说这些人是你的，应当正确的说，你是属于他们的，你是他们的。等到你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属于他们了，他们就会属于你了，他们属于你。这八岁的小孩子不懂啊，他说这些都是我的人，不是，你这个国王是属于大家的，你但是真正属于大家，大家就属于你了。啊，这个你就看见，这都是心中有了天道，有了圣灵的运行，人的看法想法都不一样了，人会改观了啊。所以你看有神的运行，他会尊主为大，不会尊自己为大。那些无神论者，不信神的人要注定失败，因为什么？他里面没有神。所以说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没有神他哪里有智慧啊？他懂得做什么？所以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气的，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神的那个百姓是有福气的，老百姓有福气的，要以神为大。所以你看这个国家，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美国有很多表面的败坏，我们不能否认，每天报纸看什么败坏都有，什么坏都有，但是基本上他们还是信神，还是信神。你看他们钱币上写什么 In God we trust，你看他还是敬畏神，还是信靠神。那每个人拿钱币来看都是写敬畏神，他懂还有敬畏神。他们的祖先的余印，那个五月花漂洋过海从英国来的那批那最早那批真正是虔诚的基督徒啊，那批人出来了，那批人给他们带来这些子孙带来的福气，到今天他们还在享受这份。虽然他们有很多败坏，神还是怜悯，神究竟还是怜悯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究竟有神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要有天道，这个天道运行的结果呢，人道就活了，人道是死的，都是死的道理，天道一注射进去啊，人就活起来了，这很奇妙。就是在这个上个礼拜，我看看这是礼拜六那天，就是礼拜六，就是昨天再前几天，我也两次去看了一个医院里的病人，三家一位弟兄我介绍我去看一个病人，是香港来的，他是在这边做事情，拿到 PhD 做事情，他得到这个伏魔炎呢，后来一查里面就是 cancer 已经蔓延了 spread， 医生说最多2个礼拜。那我去看他，他开始第一次啊很痛苦，一直哭啊。后来我就给他传福音，我就跟他讲，我也是一场伏魔炎，哎，主来救了我，我想主也会救你。我说你现在最要紧不要放弃希望，不要放弃希望。医生说跟他明明讲你2个礼拜，要给你用药的话最多拖1个月，你不会再久了，整完了。他说我是没有希望，我说你不要放弃希望，你的希望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因为主是生命的主， 你有了他，就是死了还有复活，你怕什么呢？我说我当初那伏魔炎一场大病，主救了我。我两年前心脏病要快死了，主救了我。到今天我还能够为主做见证，不是说我比你好哎，但说不定我比你先走哎。我的心脏病虽然一下就来就完了，我说我都没有害怕了，为什么呢？不是我胆子比你大，因为有神的道在我里面。你要不要这个道呢？他想想，他要，要，我就给他传这个道，把神的道给他。传完他那天信了。现在过两天他那个弟兄打电话告诉他，他说当天他喜乐了，但是他今天很好，他要求受洗啊，所以我礼拜六就去为他受洗，在那 El Camino Hospital 那个地方我就给他去施洗，感谢主。施洗完他喜乐得很，人神人是败坏的，他的妻子知道他病以后啊跟他离婚，你看病到那个样他离婚，哎，你这个打击受得了受不了？一个孩子他也不让他孩子看他爸爸，真是人心啊，真是怎么说法不晓得，不信神的人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你看至少丈夫要病要死，你等他死了再说吧，啊，你要嫁人等他死了嫁人也好，那就这样子，不要过去跟他离婚了。我不要什么的，他的经验他怎么讲法，他说我要求主啊，都拖过九月底，我这个 insurance 就可以多拿多少百分之几，多拿两万多块钱给我的妻子，他给他妻子打算他能够拖过去，拖那个时间段，我说我说，你不要放弃希望，我也不放弃，我为神祷，我为你祷告，求神使用你，让这个天道进到你里面，让圣灵进到你里面的时候，赶走你里面一切不好的东西，邪灵的运行都赶，主要用你，宝血洗你的罪，也洗你的一切的污秽，把你的病毒都洗掉。我说这个是不是你一个人了、啊？太多得 cancer 得的信主好的人多得很，不是你一个。我说你要凭信心来。所以现在我也就是为他祷告，医生说没有希望，那两礼拜就完了啊！医生是根据实际的病情来判断，他也是很科学的。但是我们的主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只要他怜悯，他不怜悯没话说，他动了善根，怜悯了一运行，什么病都可以打掉。我们的神还不能够胜过一个疾病吗？所以我们为他祷告啊！真是感谢姓包的一位，鱼子旁一个包啊，包啊，姓包这位弟兄，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说，就是说主要点就提在这个地方，说有天道与人道的配合的时候的这个就变成头头是道，就真正变成以马内利了。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你看天道人道合一了，就是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天道人道合一了，然后用圣灵的能力抵挡邪灵的力量，把圣灵进来了，把一切邪灵赶走，只有圣灵能赶走邪灵，人用什么方法都没用，你要靠自己力量胜过邪灵吗？你越想胜过越不能胜过，邪灵就越大。我们不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说道高魔更高，看起来邪灵是很厉害，它会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但是如果我们顺服下来的话，不做悖逆之子呢，邪灵就没有地步，就没有机会了。我再说弟兄姊妹，请接受我这个说法是真理，撒旦做工也有原则的，撒旦也不能乱做工啊，因为神不许他乱做，他也在神的管制之下，也是神的一种工具，知道吗？所以他要害人家，害约伯，神说可以，性命你不能夺掉他，别的可以，他就害他，儿女都死掉，自己长疮什么，产业丢掉，但是性命还在啊，因为上帝没有把性命交给他，所以他撒旦做工也在上帝管制之下，同时撒旦做工啊，他也找也看什么人。什么人给他机会他就来了，你不给他开放，你不给他开放就他就不能来，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老说呀，都是怪撒旦来搅鬼，就是撒旦作祟，撒旦来搞鬼的，你自己给他提供机会，你给他制造机会他再来啊。为什么撒旦有时候很多，我们真的看见撒旦做工是利用人那个弱点，人的弱点常常什么，人自以为是最大的优点，那个优点往往就成为他的弱点，往往就成为撒旦进攻的地步，这是我们试过多少次了，多少人他一骄傲自大，哎呦觉得很好，一放松撒旦就来了。为什么撒旦利用犹大来卖耶稣呢？因为犹大他会管钱，他自己的长取其中所存的，他一方面管钱，结果就利用他爱财的心理卖，把他出卖主。他为什么不到马太是也是个税吏啊？为什么马太没有这种心，犹大有这种心，所以撒旦就进来了。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呢？彼得骄傲，彼得说主啊，我就是跟你一同死一同下监牢我都不会不认你，他话说的太满了，自大，结果他就三次不认主。 因为他骄傲。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有时候碰到撒旦的攻击，邪灵的运行啊，邪灵也不能随便运行啊。他说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悖逆之子，你自己悖逆神，你不顺服神，你要自作偏行己路，任意妄为，或者自高自大，或者要自我表扬，不肯谦虚，不肯温柔，不肯顺服神，他就来了。你如果一直顺服在神的手下，撒旦没有地位，没有机会。所以我们不要都是怪撒旦，要怪自己。